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主要议题。
美国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专家称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
印度北阿肯德邦发生溃坝事故，已致10人死亡，170人失踪。
利比亚当选总理阐述施政目标，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有待观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美国和欧洲无权就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设置任何条件。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控制疫情失败，创造就业停滞，高达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依旧难以拯救美国经济。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7号16点45分，北京时间23点45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32332例，达到1,539,4301例，死亡病例增加11752例，达到2,302302例。
其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号表示，只有当美国切实取消对伊朗制裁，并经伊方核实确认后，伊方才能重新遵守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哈梅内伊当天在德黑兰接见伊朗空军官兵时表示，伊方只认可美方取消制裁的切实行动，而非语言和纸面上的内容，这是伊方明确政策，不会改变。哈梅内伊还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违反对伊核协议的承诺，无权就伊核协议继续运行设置条件。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7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对该国进行首次访问，将就化解也门危机与伊朗官员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报道，格里菲斯将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计划会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和其他伊朗官员。格里菲斯的办公室说，伊朗之行意在推动经由政治途径化解也门危机的努力。他的发言人说，格里菲斯访伊已计划一段时间。
印度北部北阿肯德邦7号上午发生冰川断裂，断裂的冰川坠入陶利根加河后，导致河流决堤并引发洪水。洪水冲毁了一座水电站和河岸边的部分房屋，大约150名正在水电站施工的工人失踪。北阿肯德邦首席部长拉瓦特当天证实，已在灾难现场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目前仍有125人失踪，预计死亡人数仍将上升。另据外媒报道，此次溃坝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北阿肯德邦首席秘书奥姆·普拉卡什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00至150人。
索马里官员7号说，索马里中部加勒穆杜格州当天发生一起路边炸弹袭击事件，造成索马里政府军至少10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指挥官，尚不清楚受伤人员的情况。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主要议题。
当地时间2月7号，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接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担任新一届非盟轮值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为了本届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部非洲记者杨琼的介绍。
在本届峰会期间，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接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担任新一届非盟轮值主席。非盟委员会在峰会期间进行了换届选举，现任主席穆萨法基以51票的压倒性优势成功连任非盟委员会主席，任期将延长4年。本次非盟峰会及2021年的重要关注点将放在艺术、文化和遗产建设愿景非洲的杠杆上，希望通过文化和艺术遗产塑造非洲形象，激发非洲各国人民、侨民的共同发展意愿。齐塞克迪表示，他希望在未来一年的工作中增加一个主题，即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非洲联盟。他列出了未来12个月的工作重点，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促进非洲文化、艺术和遗产的复兴，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巩固非盟在应对新冠疫情及其他方面的倡议。齐塞克迪坦言，他的任期将面临着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一系列挑战，但他指出，团结一致将使非洲大陆战胜困难并实现目标。作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一项长期战略，消弭枪声计划依然任重而道远。本届峰会上，非盟通过决议，将非洲消弭枪声的总体路线图实施期限从2020年延长至2030年，并决议每2年进行一次定期审核。在峰会期间，穆萨法基还表示，非盟领导下的非洲疫苗获取任务组正在努力为非洲人民获取新冠疫苗。
好的，感谢杨琼发回的报道。关于本届非盟峰会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女士做进一步的解读。贺女士您好，我们知道抗击新冠疫情应该是目前非盟面临的首要任务，那么您如何看待非盟在抗疫合作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非洲联盟在非洲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一个领导者及组织者、协调者这样的一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非洲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啊，刚开始的时候，媒体啊，包括联合国的报告，都认为这个非洲啊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有人悲观的认为哈，可能非洲都会至少有上亿啊以上的人这个会感染。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啊，非洲联盟呢在第一时间就发挥了它的这个组织能动性，很快的啊，这个非洲疾控中心啊也开始迅速的投入到工作，包括培训相关人员，提高这个成员国的这个检测能力啊，很快的把这种相关的知识啊也从上往下的这样一个培训啊，这个让群众了解啊，那有的国家啊成员国里也很快发挥了这个能动性。我们看到事实上非洲的疫情啊并不是人们原来预测的出现那么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呢这都归功于但是非盟的这种领导力，体现出它在一种非常时期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展现出了它作为一个全非洲的这样一个组织它所具有的组织和协调以及领导力吧。
另外呢，在今年的1月1号，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自贸区建设呢也是本次峰会的一个焦点。那么在全球一体化遭遇挑战的背景下，非洲在一体化的道路上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的确哈，因为全球贸易，我们看到现在也有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逆流。非盟啊，以前它本来是参照欧盟的方式来组织起来，现在欧盟反而都出现了英国脱欧这种离心化的趋势反而在增加但是呢非盟呢反而是更加强了自己的这个凝聚力那么这个非洲自贸区就是这个非洲要向一体化不断的迈进深化他们的一体化，挖掘内部这种贸易的这种潜力释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叫他们自己也是内循环非洲自己之间的国家之间的这种循环这样的一种努力。那么当务之急，首先是还有一些国家还要再批准各种具体的法规的一些谈判，一体化里面涉及的税收这个商品的像过往你首先要解除这个关税壁垒有的国家可能相关的谈判进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另外除了这个谈判这个规章制度这些文本工作以外，还有就是经济的现实的层面它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非洲一体化原来出现很大的挑战的困难 主要有很多国家呀，它经济结构是雷同的啊。你比如西部非洲这些国家，那都是主要出口棉花啊，那主要都是出口那个可可啊，生产咖啡的这个可可这个原材料。那大家都有这样的东西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没有必要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了。所以呢，这也是它的一个困难所在哈。那就是要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多样性，各个国家之间啊，你的是我需要的，我的是你需要的，这种啊内部贸易额才会增加。所以呢，现在非洲联盟也在做这样一个，它有一个2063这个议程啊，这个议程里是各个行业里它都有规划，那么使得各个区域的经济体哈、如果先起来，在这个区域里边，你比如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啊，还有东非共同体，如果区域的经济都慢慢做得好的话，那才能把这个一体化，全非洲大陆的一体化，那就能够啊有序的朝前推进啊。所以呢，虽然有挑战吧，但是非洲现在啊，这个可以说它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开头。这个2021年1月1号已经开始了这个自贸区的建设，那么现在决心也很大啊，各个国家这个卯足了劲啊，那我们也希望非洲啊能走出自己的一体化的这样的道路。
那我们知道部分非洲国家长期受到冲突的困扰，那么在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非盟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非盟每一次开峰会啊，它一年要开两次啊，都会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啊一个主题，就是要谈和平安全建设问题啊。因为非洲大陆啊国家众多，总有那么一些热点地区，甚至有突发的一些啊，你比如去年马里发生的军事政变啊，那还有老的一些冲突啊，像南苏丹啊，像刚果金的东部啊等等。所以呢，非洲联盟啊在解决这些冲突的时候啊，对于热点的冲突问题，当然一直以来都是在努力撮合啊，促成他们进入这个谈判解决的这样一个轨道啊，是取得了一个很多成绩的。还有这个非洲联盟还是派维和部队啊，对一些冲突的地区啊部署这个非盟的这个维和部队啊，你比如南苏丹啊，对很多有非盟的啊这样的啊维和部队。另外呢，对新的产生的一些冲突啊，你比如说军事政变啊，那非盟早就有这个规章制度啊，非盟的章程里头早就明确的写明了哈，是不承认这些非宪政手段的这种政权更迭。那非洲联盟都会第一时间啊要求这些出现政变的国家啊，要求他们立刻啊把这个政权回归这个民选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非洲大陆哈、总体能够维持一个这个啊大体的来说是和平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状态，你是谈不上找经济来复兴的。这也是非洲联盟的啊他们的这个可以说发挥了一个安全这个支柱的这样一个作用。
好的，感谢贺文平女士带来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我们将目光转向印度。当地时间7号，印度北阿肯德邦因冰川断裂导致山洪爆发，造成查莫利地区的一处水电站发生溃坝事故。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人死亡，170多人失踪，30多人仍然被困。印度媒体报道，相关的救援行动会持续一整夜。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你好，公泽，首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溃坝事故。
好的，在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左右，一场山洪袭击了北阿肯德邦查莫利地区的里希甘加大坝，导致在该大坝进行施工的近200名水电站工人丧生或失踪，并冲走了附近一些村民。截止记者发稿时，已有10人死亡，170余人失踪。此外，山洪还导致了另一处水电站塔波万大坝的隧道工地塌方，截止记者发稿时，仍有30多人被困。山洪还导致了附近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形成洪峰，并冲垮了一座桥梁，因此还有许多居住在河岸边的村民需要紧急疏散。当地媒体称，查莫利地区的河流水位在7号深夜仍在上涨。据《印度时报》报道， 溃坝的原因是在7号当天上午，北阿肯德邦北部焦西莫特的南达德维山一处冰川发生断裂，形成了混杂着碎冰、淤泥、石块等共同组成的山洪。该山洪将里西干加和塔波万两处水电站破坏。印度时报称，塔波万大坝 70% 左右的建成物已在洪灾中被毁，大坝几乎消失。主持人，
那么救援行动的进展如何呢？
在事件发生后，印度调集了大量军方部队前往救援，包括陆军工程兵、医疗队、海军潜水员和空军直升机在内的多路人马，以及国家灾难响应部队和当地警察，共计600多人，一道投入到了救援工作中去。在塔波万大坝，当地警察部队成功地救出了一处塌方隧道内的全部16名工人，不过另一处隧道仍有30余人被困，而且由于水位的突然上涨，救援人员一度不得不放弃了营救行动。但在记者发稿时，即当地时间2点多，营救人员已使用工程机械重新开始了援救。目前印度政府已经在北阿肯德邦首府台拉登设置了一个医疗基地，邦政府已宣布对死难者家属给予每名死者40万卢比，约合35000元人民币的抚恤金。印度总统科温德和总理莫迪均对死难者表示了哀悼，莫迪还宣布将向每名死者追加20万卢比的抚恤金。由于担心有可能继续发生的冰川断裂和雪崩，政府方面已出动了飞机进行密切监视，国防地理信息研究机构的团队以及一些冰川学家也受命前往北阿肯德邦进行调查。主持人，
其实2月份在印度依然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季节，那为什么冰川会突然断裂呢？
这也是很多印度媒体提出的一个疑问，而一些专家已经指出，气候变化可能是事故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月份，南达德维山的气温仍在0度以下，冰川断裂不符合人们的常识。位于台拉登的瓦迪亚喜马拉雅地质学院的科学家梅塔表示，这个季节的断裂现象是反常的，但是根据他去年调查研究得到的数据，里西干加河上游8个冰川的质量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已经损失了 10% 左右，而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冰川就是此次发生断裂的冰川。冰川因常年气候变化导致的退缩可能就是断裂原因，气候变化就是罪魁祸首。而印多尔印度理工学院的阿扎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地区由于气候常年的异常而形成了一个冰川湖，最终导致悲剧发生。他说，虽然还需要更多数据来佐证他的观点，但他认为全球变暖让该地区气温越来越高是毫无疑问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龚泽的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月7号，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接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担任新一届非盟轮值主席。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中国军队向巴基斯坦军队紧急提供新冠疫苗，中国疫苗在巴基斯坦接种顺利。2月7号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巴基斯坦军队提供的一批新冠疫苗已经抵达巴基斯坦，而就在一周前，中国还向巴基斯坦捐赠了一批新冠疫苗。关于中国向巴援助疫苗和两国疫苗合作的情况，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刘畅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巴基斯坦军队紧急提供新冠疫苗的情况。
好的，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将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宣示，应巴基斯坦军队请求，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巴基斯坦军队提供的一批新冠疫苗于2月7号交付巴方。巴基斯坦军方派出专机从中国运回这批疫苗，目前这批中国疫苗已经抵达了巴基斯坦努尔汉空军基地。今天上午，努尔汉空军基地将举行中国疫苗的正式交接仪式。巴基斯坦军队是首批接受中国军队新冠疫苗援助的外国军队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主持人，
我们记得在2月1号，中国政府还向巴基斯坦捐赠了一批中国的新冠疫苗。那么现在这批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是的，2月1号，中国对外援助的第一批新冠疫苗由巴基斯坦的空军专机运抵了巴基斯坦。这批由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也是巴基斯坦政府得到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同样是在巴基斯坦努尔汉空军基地，举行了中国疫苗的交接仪式。这批疫苗通过陆路和飞机被运送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信德省、俾杜支斯坦省等全国所有的省市和地区的疫苗注射中心。2月2号晚，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宣布开始接种中国国药疫苗，首先给巴基斯坦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工作者进行接种，接下去再给易感染人群接种。3号，中国国药疫苗在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开始接种，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 1.2 万巴基斯坦的一线医护人员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从现在报道出的新闻来看，接种情况非常顺利，没有人员在接种后出现严重的副作用。主持人，
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在疫苗方面还有哪些合作呢？
从去年9月开始，中国康希诺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开始进行三期临床试验。这项实验由巴基斯坦国立卫生研究院主导，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了8万名志愿者参加试验。目前，康希诺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在巴基斯坦的三期临床试验已经基本结束，试验结果将于2月中旬公布。巴基斯坦也有计划购买一批康希诺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除此之外，巴基斯坦还将通过世卫组织新冠疫苗的实施计划获得免费的新冠疫苗。巴基斯坦的最终目标是使该国 70% 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畅的报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直播世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月7号，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封信件显示，印尼已经批准了将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用于老年人。相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南亚记者孙慕宁发回的报道。
7号有媒体报道称，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批准了将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用于该国老年人。老年人的判定标准为达到或超过60岁。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考虑到新冠疫情的紧急情况以及关于科兴疫苗的好处和安全性的有限信息，该局已经授权将科兴疫苗给老年人使用。印尼政府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印尼政府早前与科兴公司达成协议，计划购买1亿2550万剂新冠疫苗用于全国防疫。截至2020年12月，印尼已经收到300万剂科兴疫苗。印尼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在1月11号宣布，科兴疫苗已在印尼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有效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0%门槛，给予这款疫苗紧急使用许可。印尼政府也在1月正式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首批接种新冠疫苗的是抗疫前线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重要岗位工作人员。1月13号，印尼总统佐科接种了首剂疫苗，并在1月27号接种了第二剂疫苗，完成了疫苗接种。佐科称，这种新冠疫苗非常重要，有助于切断病毒的传播链，为印尼人民提供健康安全的保障，并有助于加快经济复苏进程。根据计划，印尼政府将在未来的15个月中为全国1亿8000万人口注射新冠疫苗。印尼是目前东南亚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总病例数已经接近115万例。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专家称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
利比亚当选总理阐述施政目标，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有待观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美国和欧洲无权就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设置任何条件。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会关注控制疫情失败，创造就业停滞，高达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依旧难以拯救美国经济。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为主要议题。
印度北阿肯德邦发生溃坝事故，已经导致10人死亡、170人失踪。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利比亚当选总理阐述施政目标，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有待观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美国和欧洲无权就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设置任何条件。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美国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专家称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近期美国拜登政府就也门问题和对沙特关系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名资深外交官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等。关于拜登政府在也门问题上的政策调整，我们先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的介绍。
本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也门战事必须结束，美国将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出售计划，推动也门交战双方继续和谈，缓解冲突。他当天还提名资深外交官伦德金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6号，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称，拜登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这名官员说，美方的行动完全是基于前一届政府的决定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对于美方政策的转变，联合国和人道援助组织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欢迎任何有助于减少武器数量和军事活动的举措，这不仅为政治途径化解也门危机留出更多空间，更重要的是给也门民众带去更多希望。胡塞武装表示支持美国政府正在结束无意义战争、解除封锁的一切努力。也门政府也表示愿意与美方合作结束战乱，但同时强调胡塞武装对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和阻碍。沙特政府则重申坚定支持以全面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并对美国政府承诺加强与沙方合作以应对沙特所受威胁表示欢迎。
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先生。您好，田先生。多家媒体6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那您觉得美国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拜登政府这样做呢，实际呢就是要完全的颠覆掉这个特朗普呢在中东的这个政治遗产。因为我们知道呢，应该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美国政府呢刚刚宣布呢把这个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那现在呢，时隔不久，新一届美国政府呢就推翻了前一届美国政府的这个做法。这个呢首先呢应该说呢表明呢，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呢，它是要和特朗普时期呢是要彻底决裂的。这个事件呢其实也表明了，拜登政府正在开始逐步的清理呢特朗普时期呢在中东埋下的诸多的这个地雷。这次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取消呢恐怖组织定性，事实上呢正是这个步骤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呢，在可见的未来，类似于针对之前特朗普的中东政策的很多做法可能会逐步的得到纠正和纠偏。
另外我们知道在本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表示也门战事必须结束，美国将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其中就包括停止相关武器出售计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也门的政策在发生变化呢？
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变化。那么特朗普时期呢，他对也门问题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注度，他主要是关注的是通过呢向沙特出售武器，从中呢获取这个军火利益。那么相比之下呢，那拜登政府呢对于和沙特的军火交易呢他的兴趣呢没有那么大。因为相比之下，共和党政府和这个民主党政府相比，拜登的这个民主党政府呢更加的注重价值观外交。那么我们知道从2015年以来呢，也门战争的持续呢已经使也门呢造成了二战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很大程度上呢与沙特乃至呢不断的向沙特出售武器的美国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这个事件呢不仅导致了也门的恐怖的活动呢日益猖獗，导致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深重，同时呢也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软实力。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拜登政府呢逐步呢修正之前的做法，实际上说呢也是在修补美国在中东的形象，要重塑美国呢在中东一个相对正面的积极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美国这一系列的行动能否有助于缓解也门战事呢？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拜登政府这样做呢，客观上说呢可以给也门战事呢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因为也门战争的爆发呢从2015年到现在，其实战事呢在相当长时间内始终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事实上在现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门南北双方呢已经处在一个谁也打不动，然后呢是在谋求呢通过各种方式呢进行这个停火和和谈的这个进程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拜登政府呢其实也向沙特呢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呢沙特呢逐步呢降低呢在也门的军事冲突的强度。那么如果说没有沙特的这个军事介入，那么也门内战的斗争强度或者是这个冲突强度呢自然会大幅度下降。所以说呢，我想呢在可见的未来，也门的冲突呢可能会随着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及呢他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呈现出呢逐步缓和的迹象。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解读。
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马丁·格里菲斯7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计划就化解也门危机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发回的报道。
这是格里菲斯首次访问伊朗，访问行程为期2天，计划会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以及其他伊朗官员。格里菲斯办公室表示，伊朗之行意在推动经由政治途径化解也门危机的努力，寻求符合也门人民期待的解决方案。据悉，伊朗外长政治事务特别助理哈吉曾于去年9月在日内瓦会见格里菲斯，就也门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拜登本月4号发表就职后首个外交政策演讲，宣布美国将不再支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出售计划。沙特方面5号重申支持以政治途径化解也门危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迪布扎德6号就美国的言论表示，如果美方的这一表态不是政治伎俩的话，停止向沙特联盟提供支持和出售武器是美方朝着纠正过往错误迈出的一步，但仅仅如此无法解决也门问题。哈迪布扎德还呼吁国际社会结束对沙特的支持，阻止人道主义灾难继续下去。他说，希望有关方认清结束对也门的战争和围困，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15年介入也门战事，帮助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沙特等国指认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发动代理人战争，伊朗方面则一向否认，并认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战事加剧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点，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利比亚过渡政府当选总理阿卜杜勒·哈米德·德贝巴6号发表电视讲话，全面阐述了过渡政府的施政任务和目标。在利比亚当前政治和解和停火形势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利比亚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北非记者刘素云。你好素云，首先请介绍一下利比亚过渡政府当选总理在电视讲话中都传递出了哪些信息。
好的，德贝巴是5号在瑞士举行的最新一轮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上被选举为利比亚过渡政府总理的。利比亚当地时间6号，德贝巴发表电视讲话，全面阐述了过渡政府的施政任务和目标。他在电视讲话当中首先对选举产生利比亚过渡政府总理和总统委员会给予了积极评价，称这标志着利比亚团结与和解的胜利，会议代表们最终选择了和平、进步与民主，而不是战争与分裂。第二呢，就是表示他将与其他当选领导人一起全面兑现承诺，在2021年12月24号举行全国大选。第三呢，就是过渡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政治上呢，过渡政府将按照透明和正直的原则，减少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增强不同派别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经济上呢，德贝巴承诺将在剩下的短短半年时间内解决利比亚日益增长的电力危机等问题。在疫情防控上呢，他表示将努力加快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的进程。第四呢，就是关于外交事务，德贝巴表示将会努力与利比亚的盟国发展关系，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与邻国呢开展更多的合作。德贝巴指出，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在突尼斯会议上确立的路线图，将为利比亚结束冲突和分裂铺平道路，最终结束利比亚长达10年的战争状态。那根据突尼斯会议确定的路线图呢，当选总理德贝巴下一步的工作是负责组建新政府，并且呢，在21天之内将内阁名单提交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进行信任投票。如果这一名单没有获得国民大会的批准，那么将交由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表决决定。主持人，
这么看来，过渡政府的施政目标还是很明确的。那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呢？
好的，根据突尼斯路线图的规定，过渡政府呢，主要是在今年12月24号全国选举之前负责管理国家事务。过渡政府呢，主要包括两个行政机构，这就是过渡政府总理和三人总统委员会。对于过渡政府来说，目前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和解和安全环境依然脆弱，但是呢，基本还算平稳。首先呢，对于过渡政府的选举结果，利比亚对立两派，也就是西部势力民族团结政府和东部武装国民军都表示接受和欢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希望新的继任者在当前的困难时期共同努力，承担起领导利比亚和举行全国大选的重任，带领利比亚走向和平并且建立民主国家。利比亚东部武装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发表声明表示，利比亚人民希望过渡政府不懈努力，按照突尼斯路线图的规定履行职责，并为今年12月24号的大选做好准备。另外呢，利比亚过渡政府选举结果也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等机构和国家的欢迎。其次呢，就是再看一下利比亚的安全环境。自从去年10月23号在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之后，利比亚5+5联合军事委员会为落实停火协议做出了积极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比如交换战俘、协助重新部署利比亚石油设施警卫队，并且恢复石油生产和出口等。最近两天呢，联合军事委员会还决定于2月10号启动开放沿海公路的准备工作，而这也是日内瓦停火协议的主要条款要求之一。目前呢，利比亚日内瓦停火协议在落实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外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军撤离的问题。不过呢，利比亚在短期之内重新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之下，过渡政府需要集中精力来应对国内的经济、民生、疫情应对等问题，特别是为今年12月的全国大选做好准备。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素云。
北京时间7:1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2月7号，非洲联盟第34届首脑峰会闭幕，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接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担任新一届非盟轮值主席。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平与稳定等内容成为本届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
近期美国拜登政府就也门问题和对沙特关系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名资深外交官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美国和欧洲无权就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设置任何条件。
近来，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官员陆续提议就伊核协议进行重新谈判，伊朗方面则多次表示不接受对伊核协议内容等进行改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接见伊朗空军指挥官时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违反对伊核协议的承诺，无权就伊核协议继续运行设置任何条件。
按照逻辑，美国和欧洲三国违反了自己在伊核协议中的承诺，他们无权就协议继续运行提出任何条件，他们只是在一开始短暂地解除了部分对伊制裁，后来又重启了制裁，甚至还两倍三倍的追加制裁。唯一有权就伊核协议继续运行设置条件的就是伊朗，因为伊朗从一开始就履行了全部自身义务，有资格提条件。
哈梅内伊还说，如果美国希望伊朗重新履行其伊核协议承诺，则应当首先通过实际行动解除对伊制裁，而非口头和纸面上的内容。
如果他们希望伊朗重新履行全部协议义务，美国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不能只是口头上或者是纸面上解除，必须通过实际行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随后伊朗进行核实，如果制裁解除得到伊朗的确认，那么伊朗将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这是伊朗明确的政策，不会改变。
此外，哈梅内伊还强调，美国及其盟友是地区混乱动荡的主要原因，地区内一些国家犯了巨大的错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外部力量来确保本国的安全，虽然花费了数十亿美金，却仅仅换来羞辱，在困难时期仍然无法维护自身安全。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铺管船幸运号6号开始在丹麦水域施工，继续铺设这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直接出口天然气的管道。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你好嘉文，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进展的最新动态。
好的，北溪二号股份公司当地时间6日表示，幸运号1月24日开始为北溪二号项目复工做准备，已完成海底作业测试，于当天开始在丹麦水域铺设管道。上月19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制裁幸运号及其所属俄罗斯企业，企图逼停北溪二号项目。北溪二号由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合建，旨在铺设一条经波罗的海海底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该管道全长2300多公里，目前已接近完工。待铺设管道大约150公里，其中120公里在丹麦水域，30公里在德国水域。北溪二号股份公司是项目运营方和主要建设方，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附属企业。特朗普政府2019年年底出台制裁措施，威胁北溪二号参建企业。建设方之一瑞士全海洋公司随即暂停铺设管道，项目因而停滞，2020年12月复工。北溪二号股份公司以幸运号代替全海洋公司铺管船。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政府制裁幸运号及其所属企业后，又有2家欧洲企业宣布退出北溪二号项目。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领导的新政府同样意欲阻止北溪二号项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月说，拜登将指示政府用一切手段说服德国等美方盟友停止推进这个项目。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德国政界一直以来对推进北溪二号的项目的态度都非常坚决，是这样吗？
没错，北溪二号投入使用后，俄罗斯向德国出口的天然气可以增加一倍。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再一次明确表态， 称不会把俄罗斯向德国输气管道项目北溪二号同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遭判刑一事挂钩，并强调将和俄罗斯继续保持对话。他是五日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视频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默克尔强调，由于纳瓦利内事件，德国将延长对一些俄官员的制裁，但德国对北溪二号项目的态度没有改变。他指出，虽然德俄双方在纳瓦利内事件上看法不同，但两国对话不应被中断，与俄就许多地缘政治问题保持对话在战略上是必要的。马克龙也说，建设北溪二号项目是形成更加独立的欧洲能源战略的重要步骤，希望法德两国就北溪二号项目达成高度一致。没有法德间的密切合作，该项目无法完工。近年来，德俄关系出现降温，纳瓦利内事件加剧了这一趋势。德国和欧盟内部出现暂停欧俄合作、叫停北溪二号项目的声音。不过，默克尔已多次在公开场合力挺北溪二号项目，称尽管与美国存在分歧，但他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不会放弃这个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项目。总体而言，默克尔认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跨大西洋关系将有所改善，双方的合作再次基于更广泛的共同信念基础上。但他也预期德国和美国在北溪二号项目上仍会有摩擦。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缅甸。二月七号晚间，缅甸仰光、曼德勒、密士纳等地连续两天的抗议示威活动和平结束，总参与人数超过10万人，警察和示威者没有出现严重冲突，而缅甸全国范围内的互联网服务在中断28小时后恢复正常。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2月6号和7号是缅甸进入到为期一年紧急状态的第一个周末，缅甸全国多地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在记者所在的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周六约有2000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而周日聚集的民众则接近10万人。示威者在两天的抗议活动中，以呼喊口号、齐唱歌曲和发表演讲等方式反对军方接管政权，呼吁尽快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在7号晚间21点左右，抗议活动和平散去。与此同时，缅甸全国中断的互联网服务在28个小时之后，于7号下午2点恢复正常。据缅甸全国公民抗议运动联盟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公告，缅甸公务员将在2月8号星期一举行全国总罢工，以使政府运行停顿，给军方施加压力。同时，缅甸铁路总公司和缅甸医师总会也计划在8号举行罢工。缅甸军方呢，则是在迅速接管政府权力和稳定经济之后，向少数民族各邦以及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伸出了橄榄枝。7号，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向第74届善邦日致贺信，他表示缅军愿帮助善邦在健康、教育、社会、宗教、禁毒、经济等领域实现全面发展。敏昂莱在信中说，在昂山将军带领下，缅甸各族有远见的领导人秉持团结精神签署了槟榔协议，所有人应当以务实眼光看待历史，共同建立真正的团结有秩序的民主国家。2月7号，缅甸官方媒体《环球新光报》发表题为《团结就是力量》的评论文章，向全国人民提出国家团结的5条建议：一是召开21世纪槟榔和平会议，直到实现国内和平进程；二是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三是为制定与民主联邦一致和谐的宪法而努力；四是各民族为维护联邦稳固、国家统一、主权永固而努力；五是培养高素质并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新一代。缅甸国防军还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军医医院向民众开放，欢迎普通民众来军医院就诊。
刚果金卫生部长埃特尼·隆贡多7号宣布，在东部地区发现一例新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埃博拉疫情可能在该地区卷土重来。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刚果金卫生部长埃特尼·隆贡多7号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在该国东部的北基伍省布坦博地区发现了一例埃博拉病毒阳性病例。该病例是一名埃博拉病毒感染后治愈幸存患者的妻子。这名女性于2月1号出现埃博拉出血热典型症状，并于2月3号死亡。在随后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其埃博拉病毒呈阳性。隆贡多说，目前应急反应小组已在布坦博地区启动密切接触者追踪工作。 该事件可能将在刚果金引发第十二轮埃博拉疫情。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在刚果金发现，截至目前已引发11次埃博拉疫情。去年11月18号刚果金宣布第11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在近六个月时间里，赤道省有130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55人死亡。而第十轮埃博拉疫情则爆发在刚刚发现新埃博拉病例的北基五省等东部地区。从2018年8月到2020年6月持续了近两年时间，造成了约2300人死亡，是刚果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目前，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与刚果金当局已经广泛使用埃博拉疫苗遏制该病毒的传播。该国大约有4万余人接种了埃博拉疫苗，但是由于刚果金东部地区安全形势不佳，武装组织盘踞，暴力冲突频发，使得当局控制埃博拉疫情的难度加大。同时，埃博拉疫情如若再次爆发，将使刚果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更加复杂化。截至目前，刚果金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24000多例。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早上好，小小。
嗯，今天全国天气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平静的天气暂时被打破了。因为立春节气之来哈，很多北方的朋友都感觉到了春天般的温暖，只是这样的这个温暖啊，确实不太稳定。比如说像华北黄淮不少地方前天度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二月上旬最暖的一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在前天就达到了16.4度，但是昨天上线的新一股冷空气让不少地方又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北京最高气温又降到了7度。那今天的话，这个冷空气会渗透到长江以南，再加上有雨水加持，江南很多地方也将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像南京、上海等地气温都可能会由20度左右降到10度上下。那气温呢，依旧比常年小幅偏高，但是也明显转凉了。那虽然昨天到今天有冷空气，但是它基本上对于华北到江南一带的气温是起到了纠正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撼动立春暖这样的一个天气格局。而东北呢，因为之前呢气温没有大幅的偏高，那今天降温之后呢，北方东北多地气温会转为小幅偏低，等到明天开始呢，东北的气温也会回升，也会开始一心向暖的这种模式，等到下周从东北到华南都会在越来越明显的暖意当中进入新年。小小，
那说完了气温，再请你介绍一下全国降水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好的，说到降水的话，今后几天北方降水范围小，重头戏还是在南方。北方呢，降雪主要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新疆北部这里的降雪可能会增多增强。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新疆北部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雪，局地暴雪甚至大暴雪。明天降雪的这个范围是最广的，像阿勒泰、塔城等地可能会有强降雪，伊犁河谷一带雨雪交杂。那伊犁河谷等地先升温，再加上有雨雪，这里的朋友们就特别要警惕防范这种混合型洪水可能会发生。那此外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南方大范围的降水了，昨天南方大范围的降水已经上线，那预计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二月上旬结束。其中呢，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先后都可能会有中到大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东部、广东西部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东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暴雨。在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云南南部还可能会伴有雷电，局地会有雷暴大风、小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华南沿海局地也会有雷电。今天呢，较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云南和广西西部，明后天主要会集中在广西的东部、南部、广东和福建。 其实呢，从2020年的12月以来，华南大部、江南南部降水持续偏少。目前呢，江南南部、华南、云南是有不同程度的旱情。那这一轮的降水出现，对于缓和气象干旱、降低森林火灾都是有帮助的。不过大家也要警惕局地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云南南部强降水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家也要特别当心。夏夏，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带来的气象资讯。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美国将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专家称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
利比亚当选总理阐述施政目标，过渡政府能否担当重任有待观察。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美国和欧洲无权就重新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设置任何条件。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欧班列化身年货班列，丰富国人餐桌。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环球深观察。控制疫情失败，创造就业停滞，高达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依旧难以拯救美国经济。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再次凸显美国经济当下的困境。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5%，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负增长，也是自1946年以来交出的最差成绩单。就业问题首当其冲，在截至1月30号的一周中，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高达77.9万人。几个月来，美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一直远高于疫情前的峰值。美国一月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口仅为4.9万人，大幅不及预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需要10年的时间来充分恢复就业。美国媒体普遍预计，美国企业破产率逐步上升，就业增长放缓，永久失业人数一再增加，美国经济短期内难见有效恢复的迹象。
当地时间2月5号，美国众议院以219票赞成、209票反对，最终表决通过了参议院修正预算决议。这一关键的程序性步骤将进一步推进美国总统拜登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计划的批准程序。那么，拜登力推的纾困计划能为低迷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吗？详情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当地时间2月6号，美国总统拜登发布了他首个炉边谈话的视频。视频中，他与一名失业女性进行了交谈。谈话中，拜登强调了推出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的重要性。拜登表示，在恢复经济繁荣、开放企业之前，必须首先处理好新冠大流行带来的问题，因此新冠纾困计划的实施尤为重要。
我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为那些迫切需要的人提供紧急救助，包括贷款、失业保险、租金补贴和为儿童提供食物，它让中小型商业能够得以重新运营。
根据拜登的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计划，一半的钱将用于救济美国家庭，另一半用于救济中小企业和开展防疫工作，希望能在3月把钱发到位。但国会两党对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分歧明显，令新救助计划迟迟不能出炉。为尽快让该计划在国会通过，国会民主党人启动了所谓预算和解程序，以便绕过共和党可能的阻挠议事行动。在预算和解程序下，参议院当地时间5号举行通宵会议，费力地通过了修正预算决议。随后，众议院又通过了参议院修正的预算决议。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219.
在本次表决中，赞成票是219，反对票是209，决议通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称，他们将努力在月底之前完成 1.9万亿纾困计划的立法工作。
Right now, we have been focused.
我们现在专注于尽快完成这项工作，这事关消灭病毒，这事关向我们的英雄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人们致敬，这事关将钱发放到美国人民手里。
虽然拜登政府力推的新冠纾困计划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隐忧并未消除。共和党人认为，鉴于国会批准的其他救济措施，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计划显得过于昂贵和没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使用预算和解程序来推动纾困计划的通过，破坏了拜登提出的两党合作与团结的承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内尔表示，
我们本希望能够找到一条两党合作的道路，但民主党选择了一条完全党派化的道路。我认为这很不幸。生活就是一系列的选择，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依旧，美国政坛的极化甚至有了加深的迹象。
尽管拜登从就职演说开始就强调美国国内的这个融合啊、团结啊、弥合分歧，但在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这个表决的情况来看，共和党没有表现出主动与民主党进行和解的这样一种意愿，就是说共和党仍然让民主党感受到了自己的意愿被共和党以各种方式否决或者是积极的风险。总体而言，尽管拜登做了一些口头上的表述，但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分歧或者说政治意义上的撕裂和政党上的这个极化在华盛顿仍然是普遍存在，甚至还有了某种加深的迹象。
党争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纾困计划的钱从哪来，到底该怎么花。共和党人反对该计划的理由有几个。首先，对于一个债务在不断上升的国家来说，这个计划规模太大了。其次，以前通过的经济刺激法案的援助还没有完全用完。据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估计，去年的账单中有1万亿美元尚未支出。债务是藏在拜登大规模刺激计划背后的长远问题。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20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了3.1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同时美国联邦债务已经接近28万亿美元，约是2020年 GDP 的 134%。 70多年来，美国联邦债务首次超过了整个财政年度的经济规模。去年以来，美国已推出数轮财政救济法案，注入数万亿美元。拜登的 1.9万亿计划意味着联邦支出还将大大增加，这将导致未来美国的赤字规模进一步扩大，巨额债务可能给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带来威胁。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表示，巨额债务不能无限期持续，美国未来会为这些债务付出高昂的代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指出，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只注重眼前，顾不上长远。
目前看，比较大的概率现在美国政府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在眼前如何把自己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还有社会体上的危机应付过去，顾不上采取一种非常长远的作为负责任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美元它所具有的价值，美元的币值稳定对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影响。它可能采取一种比较短期和功利化的策略，它可能就是用一种近似于疯狂，当然经过巧妙包装的，不管是理论啊还是政策由头，但实体上就是疯狂放水的方式去支撑起这一轮又一轮的所谓的救助计划。反正他们透支的是美元和美元资产体系的信用，这种中长期的战略利益，他们只要保证自己任期内这两个东西不垮掉，对他们来说就是件无足轻重的事。
白宫经济顾问贾里德·贝恩斯坦曾坦言，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导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机能处于停滞状态。
This morning's employment report revealed.
就业报告显示出美国创造岗位的机器处于停滞状态，强调了我们的经济状况是多么不稳定。我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危机失败了，这导致了就业增长不足。
贝恩斯坦指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疫情，有效纾困，美国经济将无法承受更多冲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毅进一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已经极其严重，有效控制疫情 才是重启经济的基础。在疫情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寄希望于难以为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拯救美国经济是不靠谱的。
救援计划它是一个应急方案，它不是一个治本的东西。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你要挽救经济，你必须还是遵循基础的客观规律，按部就班的从疫情控制到经济复苏这样的一个流程，你是不能跳过疫情控制直接迈向经济的维系和复苏的。如果你坚持跳过疫情控制这一块，那么你在经济复苏上面你只能就是发挥美国的独特比较优势，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无限制印刷货币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用这种方式去撑起来的这个美国经济，且不说它能不能撑得起来，即使它能够撑起来，它也是一个标准的泡沫型的复苏。这种复苏对于我的实体经济来说，从中长期来看，它弊端是远远的大于益处的。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六号，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派遣的代表团到访土库曼斯坦，并与土库曼斯坦外交部官员举行会谈。塔利班方面表示，将支持过境阿富汗的能源管道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下面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据土库曼斯坦东方通讯社报道，土库曼斯坦外交部相关官员六号与到访的塔利班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多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塔利班新闻秘书沙欣在会谈后向媒体通报称，双方在开放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谈判。塔利班积极评价土库曼斯坦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所持的中立立场，以及作为邻国向阿方提供的经济援助。沙欣强调，土库曼斯坦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以及阿境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输电线路和土库曼斯坦、阿富汗跨国铁路的建设将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和繁荣。塔利班对上述项目持支持态度，并将保障其建设的安全实施。今年1月8号，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曾率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就扩大双边多领域全面合作与阿方达成诸多共识，同时参加了土阿安全事务工作组第六次会议。双方表示将就天然气管道等跨国项目继续加强合作。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近期，美国拜登政府就也门问题和对沙特关系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名资深外交官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认为，此举意在重塑美国在中东形象，也门局势可能出现缓和。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欧班列化身年货班列，丰富国人餐桌。临近春节，中欧班列化身年货班列，运来了世界各国的羊年货，进一步丰富国人的节日餐桌，同时也为世界带去大批的中国年货，让全球共享中国年味儿。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发回的详细报道。
一趟从德国汉堡驶来的中欧班列正缓缓地驶入河南郑州的莆田站，这趟班列满载欧洲进口食品，为中国春节带来了美味的羊年货。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文娟告诉记者，
我们依托中欧班列从欧洲全境为大家选购了非常合适的年货大礼包，由来自于德国、法国、比利时的一些纯奶、酸奶、巧克力、红酒等等，尤其是像一些糖果和巧克力都是深受小朋友喜爱的。
郑州中欧班列开行已有7年多的时间，累计开行3886班，货值160.67亿美元，货重210.28万吨。依托中欧班列，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在全国建立了100多家中欧商品进口专营店，300多家经销商，辐射全国核心城市，同时还搭建了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体验店。孟文娟说，临近年关，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班列年货的销售都格外火爆。
从这几年的销售数据上来看呢，年货的销售基本上都是平时月份的2到3倍。
并且每年的数据的话都是呈双位数增长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
有了中欧班列，消费者能品尝到更多舌尖上的欧洲风情。
你像喜欢进口乳制品的，就可以来这边买一些进口的牛奶啊、酸奶什么的，价钱也还是比较优惠的，然后味道也比较，还相对来讲也挺适合咱们国人的。
这种冰淇淋在中国他也吃不到，所以想尝尝外国人的口味怎么样。而且因为它是进口过来的，主要是尝个鲜，价格来说相对也不是很贵，跟国产的差不多。
在位于河南郑州庆丰街的一家中欧班列进口超市里，德国的啤酒、瑞士的巧克力、法国的坚果等来自欧洲各国的羊年货们被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超市运营方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高铁商业开发分公司负责人谢宇告诉记者，公司正是看中了中欧班列的运输优势以及市民对进口商品的旺盛需求，最近几年陆续在郑州开了多家中欧班列进口超市，商品品类也日益丰富。
中欧班列的广泛开行，它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进了国内的时间比较短，它就缩短了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时间嘛，给产品的保质期啊都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嘛，经济也发展，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啊水平和需求也提高了。欧洲的东西确实质量也比较好，那么他们标准也高，进入咱国际市场，深入咱老百姓青睐嘛。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商品呢还不是太丰富，后来班列开始品质越来越高，它商品呢品类也越来越多，都翻了好几倍。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依旧蔓延的背景下，为了让百姓能够吃上放心的进口食品，中欧班列运来的这些羊年货要经过层层消杀和海关疫检后，才能进入到销售网络。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经理张耀说，
对于国际班列回程的集装箱，不管是冷链还是普通箱，我们箱箱进行消杀，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欧洲的食品。
春节将至，高频率的中欧班列和完备的国际陆港，既给国内的百姓带来了丰富的进口商品，同时也把大批的中国年货运送到世界各地。来自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小麦、淀粉、面粉、精制盐等产品，经过国家防疫要求，严格检查后，经中欧班列运往了东盟国家。广西泛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波介绍，
东盟很多国家都会过春节，我们每年都会赶在春节前将货物销往境外市场，现在国外疫情还很严峻，我们跨境外贸货物的消杀程序已更加严格，但我们的货物安全销往市场更加有了保障，预计今年我们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将比同期有所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宁国际铁路港仅仅依托铁路枢纽货运核心节点，通过南昆、黔桂等铁路干线辐射西部省份，衔接中欧班列，通过中欧班列连接越南等东盟国家。截至1月28号，国际铁路港发出的中欧班列共计9列，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李林综合报道。
来关注体育方面，8号在墨尔本举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将正式打响。今年澳网可以说是看点颇多，有5朵中国金花将会在今年的澳网赛场上进行角逐。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发回的报道。
根据此前澳网主办方发布的消息，张帅仍将继续与澳大利亚本土老将斯托瑟参加女双的角逐。他们曾获得2019年澳网女双冠军，今年再度携手，是否能够梅开二度，十分值得期待。另外，王强、朱琳、郑赛赛和王亚凡也都凭借排名取得了正赛的资格。王强去年同样在澳网曾打败小威，跻身16强，也创造了赛会个人的最好成绩。他表示，在新任教练的指导下，将拼尽全力取得好成绩。朱琳、郑赛赛、王亚凡的综合实力尽管并不十分突出，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通常止步于第二轮，但我们也十分期待他们可以实现个人突破，超越自我。当然，本届澳网也有一定的遗憾，首先我国的男选手张之臻、李哲都止步于资格赛，没能进入正赛，这意味着没有中国男选手进入澳网正赛。还有中国00后的小将王希宇，原本持外卡获得正赛资格，但由于赛前在阿布扎比被查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很遗憾无缘本届澳网。 除了赛事本身，新冠疫情也给比赛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比如此前就曾爆出有多架运动员的包机上有人被查出新冠病毒呈阳性，导致同机人员全部隔离，很多运动员因此失去了正常备赛的时间，不得不在酒店的房间里接受隔离。就在本月4号，澳网的隔离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被爆出感染了新冠肺炎，与其密切接触的约600人被迫隔离，其中包括很多运动员和赛事的工作人员，导致赛程被迫临时做出调整。尽管目前墨尔本的疫情较为稳定，但依然将会给比赛带来一定的变数。
北京时间7:53，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杨帆将带您关注。
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习近平主席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引起全军官兵热烈反响。
齐心协力干，加油好好干，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引起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美国调整对也门政策，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
中国宣布将向埃及和阿盟提供新冠疫苗援助。
中国中东国家贸易额首次破1000亿美元，经贸合作空间再扩容。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再会。